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国际防务政策研究中心本月刚出版的研究要报上发表了赖小刚教授的文章《习近平、金正恩盘中的包子》。我们就此采访了文章的作者，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系任教的赖教授，请他谈谈目前颇受国际关注的朝中关系及朝鲜核武问题。赖教授您好。
哎，你好，贝佳。
您文章中的第一段是有关金家王朝几代人的绰号，我觉得很幽默。我此前多少知道这三代人的中国绰号，可了解其中的原委还是挺长见识的。请您谈谈金家与中共之间的关系的由来和这一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好吗？
好的。这几个外号呢，显得反映出中国人对大陆、对金家的一种沮丧。这个沮丧呢，是让人很多追溯的很远，因为是金家和中共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悠远，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当时日本占领了，更早一点可以追溯到了大革命时期，往黄埔军校的时候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当时就有很多的朝鲜族在参加，在黄埔军校，在广州地区参加，国民革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合作造成的这个大革命。到了918之事变之后，中共就在东北地区领导了这个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东北抗联，其中一个重大一支呢，就是显著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这种其中呢，金日成是抗联的一个营长，也就是在长白山一带活动。有一个叫普天堡大捷，实际上就是金日成领导的抗联袭击了在普天堡，在现在的吉林境内。一个日本的一个邮电局，这就是他们的普天堡大捷，也就是金日成开始的地方。那么后来呢，金日成他就退到了，和抗联一起退到了苏联，因为抗联在东北无法坚持下去了，日本的绥靖战役是相当成功的，逼得抗联没有办法退到了苏联。那么从这儿开始，苏联的金家的关系呢，就和中共关系就减弱了一层，但是通过共产国际还有联系。到1945年，苏军进军东北，然后呢占领了朝鲜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地区，后来呢就扶植了选人，选到了金日成，因为看着他很帅，而且呢他很聪明。就把他选成了北朝鲜的政权领导人。那么这里面就中共和金家之间的往来就在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密切起来了。第一个密切呢，就是朝鲜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朝鲜在内战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的作用呢，一是起到了一个大后方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南满根据地，东北解放军南满根据地的大后方，这是其一。其二呢，它是连接北满根据地和南满根据地和山东之间的一个桥梁。这点呢，这个原来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的刘统博士，他的书里面第一次讲了这个关系。那么关系呢，就是北满的盛产粮食，把粮食运到朝鲜，朝鲜呢盛产化工原料，这些化工原料呢运到大连，然后大连呢在那有个巨大的日本留下的兵工厂，兵工厂呢变成了武器和炮弹，然后呢一部分炮弹呢从原路从北朝鲜再运回北满，另一部分炮弹呢通过海路运到山东，也就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后方基地。
哦，是这样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是吧？
嗯，
是。所以说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常常有一叫车轮滚滚，长得叫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就陈毅 在淮海战役之后致信，说是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但是他把后面的一句话给省掉了。陈宇原话是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兵工厂的大炮弹赢得了淮海战役。
对，然后在这之后呢，就是朝鲜战争了，对吧？
对，没有，还有一样，就是朝鲜族的作用
啊，
就是朝鲜族是最可靠的，所有东北局的保卫人员全部清一色朝鲜族，没汉族，
嗯，
没汉族的。然后同时呢，这个朝鲜是大后方，因为南满很难待下去的，他们的后方就放射到朝鲜。包括看陈云传里面，官方的传陈云传里面，他家里面的人都是撤到北平壤的，在没有安定之前，他家里人全在平壤。所以这是个关键性作用，就是在朝鲜在中国内战中，国共内战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嗯，